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是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还有你个人灵命的长进。无论是夫妻相处之道，或者是亲子教育这方面有难处的听众朋友呢，你一定要锁定来收听这个节目。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为听众朋友开放不同的平台，是希望你跟我们保持互动。尤其是当你有了亲子教育的难处，或者是夫妻相处这一方面有些问题困惑，不懂得怎么去面对的时候呢，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很感恩我们这个辅导的节目呢是需要互动的，所以呢我们特别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的服务。什么时候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呢？就是每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三早上9:30到12:00，整个上午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空中辅导热线。那礼拜一接听热线电话的是有黄家言老师还有杨天成老师，礼拜三早上9:30到12:00呢是由我周素琴在这里接听你的电话。另外礼拜四晚上7:00到8:00我们有晚上的直播热线电话的互动。那更感恩的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00到8:00有精神健康热线，由我周素琴主持，还有我们特别邀请了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是我们的嘉宾。所以在听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你个人无论是在哪一方面有需要的时候呢，都可以按照我们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跟我们保持联络。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那如果你说哎呀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我不方便打电话怎么办呢，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空中辅导的电邮地址呢是辅导 @良友.net 辅导 @良友.net。 鼓励你在这个电邮里面呢把你的电话号码也告诉我们，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好方便跟你保持联络。另外呢还可以发短信给我们。空中辅导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好好的听这个节目。最近我素琴在礼拜三早上接听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的时候呢，发现很多的年轻的妈妈会咨询一些关于教育孩子的问题。所以每一次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都会跟大家分享在教育孩子上面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怎么预备自己，怎么样去能够按着这个孩子的需要去引导孩子。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我们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关注我们孩子的心理上面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不单单是让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更要关注他的心理问题。如果你家的孩子他胆子很小的话，这个呢是因为你给他的帮助太大，可能很多事情是他可以做的，但是呢你却剥夺了他的权利，你什么事情都帮他做，所以他的胆子小。如果你的孩子常常说谎话的话，那是因为他以前犯过错之后呢，你的反应非常的激烈，你的反应过度， 所以呢，孩子发现，哎，我做错事情，我跟妈妈说了，但是妈妈的反应这么过激的时候呢，他以后就不敢说诚实的话，他就会说谎。那第三方面就是，如果你的孩子不自信呢，那是因为你给孩子的建议太多了，鼓励太少。我们要建立我们的孩子自信心，首先呢，让孩子自己去想怎么去面对问题，如果他有需要的时候呢，问你的时候你才给他建议，而不是什么事情都是你给他建议。特别是孩子小的时候，我们要多给孩子鼓励。第四，孩子嫉妒心太强。今天你的孩子嫉妒心太强是什么原因呢？那是因为你总拿他跟别人比较。第五，就是孩子总是爱打扰你，原因是什么呢？那是因为你给他的关注不够，所以呢，他用尽办法来引起你的注意。第六，就是孩子有暴力的倾向。为什么孩子会有暴力的倾向呢？那是因为他在模仿跟他一起生活的大人。这句话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反思，如果我们大人的情绪是稳定的时候呢，孩子就不会有暴力的倾向，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留意。那第七，就是孩子很容易生气，那是因为你对他的肯定太少了，他心里有很多的不满，有太多的不满在他的心中。最后一点，就是孩子不顾别人的感受，那是因为你总是命令他，而从来都不顾孩子的感受。希望这八点呢，我们做父母的能够听在心里，也能够多关注孩子的心理问题。那现在我们就一块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肖弟兄你好吗？
我在。
哎，肖弟兄，你今天打这个空中辅导热线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吗？
哦，我听出来了，这都是这么是吧？
对对，我就是。
哦，我是因着孩子在学习上面的一些问题，我给您打个电话，就是请您辅导一下。
好，请说。
这段时间孩子他在家呢，他不愿意去学校了。在家里，就是说感觉有点儿，学习有点压力大，然后还有就是和他同学吧，有点矛盾，现在好像解决了，不过就是说他现在这个学习，一直就是压力大，不想去上学了，
他现在多大？
他18了。
哦，18岁了，读几年级啊？
他读的是现在是高三吧，是那个计算机方面的。
哦，是技校吗？
对，技校。
他前一段时间跟同学闹矛盾，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吗？
就是他说的。就是说我跟他交通的时候，他说就是那个跟同学吧，就是他互相买东西，然后这个同学，他对方那个同学吧，就是他那个女同学，就是说不喜欢他跟别的同学说话多了，跟别的同学，关系特别好的话，那个他那个同学就不高兴，有点这个情况。
你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我孩子是女孩儿。
女孩儿，所以现在是他的女朋友，就是不喜欢
他的同学。
他同班的同学。也是女孩儿，对不对？
对。
就是说他的同学不喜欢他跟别的异性朋友多讲话，是这件事情吗？
不是，没有提到就是异性，就是说。 他两个比较好，然后就不喜欢再见到跟别的同学关系比较好的什么的，就他就，
那你有没有问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
这个他也是，好像是他也不会处理这件事情。我就说他现在为什么不上学了，他说也不是因为这个同学，他说好像现在已经这个问题解决了，不是说因为这个同学，就是感觉他现在成绩就是往下落。
技校读技校的话，高三是不是也还要考试啊？
这个好像就是说读完了以后还可以往上再考吧，就是那个分数可以达到的话还可以往上再念。
学习上面有压力，这是每一个孩子都会面对的问题，但是不能因为有压力的缘故就不上学嘛，对不对？这个女儿跟你平时的关系好不好？
关系也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嘛，就是她不喜欢让父母一直说她。有什么事情，如果说你一直就是说唠叨的话，那个说的话，他就能特别反感。然后他小的时候这个经常带着他去聚会，然后从上高中上初中，他本来他聚会时间少了，在后来吧他就不去了，有时间的话他也不去了。这孩子他就比较是那个拿着手机吧，离不开手机的那个样子。
你们家只有这么一个孩子吗？
对，就是他自己。
其实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节目呢一直不断的强调的是，每一个年龄层我们都要给孩子一个很清楚的界限。你刚才提到手机，今天所有的孩子他们都是会上网，或者是因着手机的缘故而耽误了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呢真的是在这件事情上面要提前给孩子一些界限，就是说你玩手机可以，但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玩，而且玩多长时间，这个东西你要给它规定下来。不然的话，你如果是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的话，他玩，将来有一天他真的是很喜欢里面的一些内容啊，或者是玩游戏的话，他自然就会沉溺在当中。我觉得肖弟兄啊，我不知道妈妈跟女儿的关系好还是不好。你刚才说当我们做父母的去批评指责孩子的时候，孩子不愿意听，这个是很正常的。不单单是孩子，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愿意被别人批评，被别人指责。但是呢当孩子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们也要用一个正确的方法去引导他。那我刚才讲了一句话很重要，就是说在每一个阶段，学生有学生的压力，做父母有父母的压力，在工作上面有工作的压力，我们不能够因为有压力的缘故而放弃一些东西。如果现在他因为学习上面有压力就放弃的话，将来前面的道路还很长，他要走进社会，走进家庭的时候，难道有压力他就放弃吗？对不对？
对，我也跟他交通了，我说你在学校里有问题，有问题咱去解决呀，你不然的话你以后你毕业你上班上工厂里打工，他没有问题的时候，他不管什么时候你都会面对问题，你不能不去解决。就是跟他交通的时候吧，这孩子你就说你好好上学，能够将来哈有个好的成绩，咱也不用这么吃这么大苦了。反正说多了以后他就是好像不是没有那个上进，说那个念不好就念不好，不念就不念，吃苦就吃苦，不活着就不活着了。这你看他这个现状好像就是跟他们交通吧没法那个交通下去。
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用另外一个方式跟孩子沟通吧，啊，而不是告诉他说啊，你不念书就没有出息啊，你不念书就没有出路啊，啊，怎么怎么样？这些东西我相信他听多了，而且他也知道。我觉得在这个年龄的孩子，当他遇到一些挫败感呐、啊，或者是有压力的时候，你就问他，你如果不上学的话，你打算怎么样？你有没有一些计划？比如说现在有压力了，你不想上学，如果不上学，你有没有想到后果是什么？然后你就问他有没有什么想法，你让他自己去想，自己去说，而不是把什么东西都摆在他的眼前，他看多了，他听多了，他自然就不愿意去听下去。所以肖弟兄，我鼓励你，首先呢就是有一个同理心，让孩子知道爸爸妈妈体谅他。哎呀，爸爸妈妈在高中的时候呢，念书也不容易，的确有压力，而且跟同学之间的互动相处，处不好的时候也会有压力。妈妈明白，或者是爸爸也明白你的这个心情。心情不好的时候，当然不想去面对。但是呢，我也想问问你，如果你现在高三了，技校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环境。如果你放弃不学习的话，你有什么想法？你有什么打算？你问问他。
他就是前两天他让我去接他回家。他就说不想念下去了，他就回到家，回到家可以读读圣经。然后他不想上学了，就是回来以后他就去打工。我说你打工，现在不用打工，你念完这个阶段吧，就是他们现在是三年了，高中三年到毕业，关麦的时候一两个月吧，就算是三年，就算念成了。我说你坚持下去，能够起码咱能够，有一个圆满的毕业吧，有一个或者有一个毕业证。
是。
但是他就不坚持了，他说这个去打工什么，然后我就回到家，我跟他说，我说你不用你打工，你。咱们信耶稣吧，现在是信耶稣是第一。你不上学吧，你上神学去，上神学，你也不用打工。就是说你只要好好信耶稣，好好的去上神学，你去服侍神。这个打工方面不用你打，我可以管你这一生。我跟他交通的这一方面，不过。这孩子他就是现在呢，就是思想方面好像就是一个抑郁，也带他去那个医院去查了一下，他也说让我去带他查，他感觉压力很大。然后我们就去医院叫医生给他检查了一下，说他这个抑郁症特别严重。
他患了抑郁症吗？
对。
那医生给他要处方，给他药吃吗？
给他开药，不过就是这孩子吧，他那个吃药他就是吃了一两天，他就感觉发困，就不想吃了。你比方说平常里他就是一个感冒，他吃药的时候，就是说感觉这一个不舒服，他就不愿意吃药。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吃药，你这个病更不好啊，你咋能什么时候能好呢？就是他不乐意吃药。我说这个问题真是有点麻烦。
小弟兄啊，我觉得呢，我刚才说了让女儿去思考一下，就是说他不念书的话他的打算，刚才你说他想出去打工，那你也不要否定他，你就让他再想另外一个问题，高中没有毕业的你现在出外打工，你能不能够告诉爸爸，或者是找一下资料，你自己上网去找一下资料，就是一个月你能够，你的工作范围在哪里？一个高中没毕业的孩子的工作范围在哪里？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你就给他一些功课，让他去找这个答案嘛。第二个呢，就是高中毕业的孩子出外打工的工作范围是哪一些，工资又有多少。第三个就是大学毕业以后的孩子工作范围是哪一个范围，然后拿的工资是多少。你就让他做这三个功课，然后呢做完了之后呢给你看，你们两个再讨论一下。 因为这么大的孩子，你说你不要去打工，你做什么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些呢都是我们父母给他安排的时候呢，孩子是不愿意去接受的，因为他觉得他已经大了。但是呢，我们永远把孩子当成孩子来对待，没有让他自力更生或者是自己去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他永远就是没有办法长大。所以我现在建议你啊，你跟孩子多沟通的时候呢，不要给他预备这个预备那一个。你刚才说不用去打工，爸爸建议你去读神学，这个我也不建议的。那因为呢，读神学一定要清楚神的呼召，而且读了神学以后呢，愿意委身在教会里面去服侍，这个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当然了，你说我大学毕业了，我想去读神学，对圣经有更多的掌握和了解，也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够因为他现在不读高中了，就给他找一个出路，让他读神学。这个是父母觉得挺好的一个安排，但是对孩子来说是不一定他能够接受的。所以我建议你，小弟兄，你多一点的去体谅他的感受。第二呢，就是他如果坚持要出去打工的时候，你说爸爸先不否定你的想法，但是呢，爸爸先建议你，我们一起去找一下这些资料，高中没有毕业的工作范围跟工资，高中毕业以后的工作范围跟工资，还有就是大学毕业以后的范围跟工资，这三个功课我们先做好了，我们再继续的聊下去，这样的去引导他。当他看到这些资料，他就会有一个比较，一个大学毕业的孩子他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高中毕业的孩子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还有现在没有毕业的时候，他可能他的工作范围都很狭窄，对不对？但是你现在跟他这样说的话没有意义，主要是让他自己去找这些资讯跟资料，然后自己去琢磨，这样他才去想得更远。
您是说就是这方面他可以在网上可以查一下吗？就是说
当然当然，他现在要出去找工作，他也不是说出去在外面拿一个牌子说我现在要找工作，你们来给我工作，也不是这样啊，也是在网上找工作呀，对不对？
哦，是，
对呀。
那我也跟他交通，就是说我说你现在没有毕业，现在吧，你打工上班吧，你都需要看你的文化水平。
你跟他讲这些没有意义的，他听不进去的。但是你让他去自己去找这些资料，然后做一个比较，然后你们再讨论。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是，让他有一个自己的选择。
对，这个过程也很重要。他在网上去找资料的整个的过程，他就可以沉淀，哦，原来高中没有毕业的一个人要出去找工作的工作范围很狭窄呀，不是打杂，就是端盘子洗碗，对不对？这个过程让他慢慢的去认识到，哦，原来是这样，而不是你现在说他听不进去的。
对，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你一定要建议他这样去做。先不要否定孩子，你先要能够接纳他，告诉他说，爸爸明白你的学习压力很大，但是压力之下我们怎么能够去突破，这个也是我们走人生道路要学的一个功课。另外呢，他如果是有忧郁症，医生给他这个药物吃的时候呢，他吃了整天困整天睡的时候呢，我觉得你们要赶快跟医生再沟通，就是说他的情绪好了，但是他的生活让他感到昏昏迷迷的，睡眠就是太多的时候呢，医生要帮他减这个睡觉的药。要沟通，因为每一次这个精神健康的药，这个对每一个人的这个吃了之后的那个果效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吃了之后对我们有什么反应呢，要告诉医生，让医生按照他的情况再给他调药的时候呢，希望能够帮他的情绪能够调好，晚上睡觉又睡得好。还有第三方面，你要鼓励你的女儿多一点这个好的生活习惯，就是有一个该睡觉的时候睡觉，该出去走走的时候出去走走，就是多一点的运动，多一点的作息，能够有一个规律的作息，这是很重要的，好吗？
嗯，是，不过就是感觉这孩子他有一个自我的一个那个判断吧，所以就是别人的话他就是说不能采纳这个。
所以我觉得不是跟他说教，而是让他自己去寻找答案，去想问题，好不好？
那我有一个，就是说我跟他交通的时候，我说按照父母的这个那个想法，就是上学你现在只要上学也可以，你应该上学，但是你不上学了，那么我的个人的这个观点就是说，什么也没有比耶稣，比信耶稣更重要，所以我就说你不上学，你可以去上学。
难道他读了神学，难道他的信仰不坚固，读了神学他就真正信耶稣了吗？这个想法也不是对的。我们引导孩子要有正确的去引导孩子，对不对？信耶稣不是我们给他预备一些所有的节目让他去信耶稣，而这个信耶稣我们首先你要为他祷告，然后呢让孩子真正的有一天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他自己经历了的时候呢，这个信仰是属于他的，一辈子都不会离开神。你不可能一辈子都为孩子预备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环境让他信耶稣，对不对？
就是我再问一下师母，就是好像就是我感觉好像要先有一个信心，跟神有一个好的
这个孩子
一个好的生命，然后再去上神学嘛。
信仰是什么？信仰是在生活里面能够去经历神，这才是信仰。你的孩子现在面对出路的问题，你可以引导他自己去思考问题，去想前面的方向，再加上让他为自己的前途祷告，交托给神，这个是正确的引导，而不是就是把他送到神学院去念书，明白吗？
我明白了。
好啊，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你，希望神给你智慧跟聪明来陪伴你的女儿。如果女儿有问题的时候呢，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好不好？
好的，师母，我总结一下你给我归纳了这几条。第一就是引导孩子他积极的去自己思想问题，自己去解决面对，是吧？
对对对。
然后再鼓励他坚持去学习。
告诉他
还有一些
告诉他有压力，每一个人都有压力，但是我们要突破，因为你不可能现在逃避，将来也逃避嘛，对不对？还有呢？
还有没有师母你再给我说一下。
我觉得先从这一方面开始吧，而且当孩子有压力或者是情绪上面有问题的时候，你也鼓励他祷告去经历神的医治跟同在，好不好？
虽然我也有压力，我就是从小的时候我就说希望就是神喜悦他的生活也能够一生蒙神喜悦。不过现在就是他信仰冷落了，冷淡了，也不聚会了，所以我自己方面我就是说感觉特别的那个压力大。
我说了每个人都有压力的，所以呢我们都要学会依靠神，仰望神，从神那里得力量去面对生活的大小问题，好不好？
行好了师母，我知道了。
好，
感谢主，也谢谢您。
不客气不客气。
天天运动身体好，
男女老少做得到。
空中辅导响应2024年奥运会，为你带来广播小剧场排球小将。
7月29号星期一开始，一年8集，从运动看人生，从运动学人生。
一起成为生命的得胜者。
刘姊妹你好吗？
刘师母你好。
你好刘姊妹。
好长时间没联系你了。
对呀、你都好吗？
很好刘师母，谢谢。
不用客气。
我一直想和你说，我那个工伤就是最后了，你们为我祷告，第二天晚上那个工商的赔款就给我了，本身说都不给的，最后聊了第二天晚上、第二天晚上然后聊了就直接打到我的账上。
哎呦感谢神呐。
虽然说没有拿到那个10万块钱，只给了8万5，那么去的律师费我只拿到7万9千块钱，但是我也很感恩了。
对呀、我觉得也真的是要感谢神呐、对不对？
中间一段时间想跟你打电话跟你说的，为什么我忘了呀？
那今天打进来了、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也太高兴。另外呢，我们真的是要感谢神，神是垂听祷告的神呐、对吧？
对，就是我感觉到我自己无助的时候，我就想到给你打电话。
好，无助的时候你打电话我们欢迎你，但是呢、你平时开心的时候也打电话我们也欢迎好吗？
就是我现在就是有这个问题、又来问题了。我就是虽然说我感到丈夫也在慢慢的改变，可我另外又让我看到他现在的就是说对孩子那一种就是打压，好像开头对我那种打压，我现在有点害怕。就是问题他是孩子不是现在毕业了吗？毕业孩子要出来找工作了。找工作孩子感觉到很盲目，很迷茫，找不到出路，希望爸爸呢给一点建议，或者帮帮找一份工作。那我丈夫呢他就是不管不问，他说孩子长你自己都长大了，你干嘛让我跟你问。调过来呢，别人就是说他还是要听外面人跟他说，他说哪份工作好。他马上来家就跟孩子说，他说你要去做这份工作，孩子要不听呢他就来家大吼大叫，他说孩子没救了，没指望了，我也不喜欢他，该跑的该到哪里去到哪里去，看到他说看到孩子就厌烦。我感觉到我现在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看到他现在的状况，现在孩子状况又好像对我当初那个状况。
我觉得呢姐妹呀、当初他是这样对待你，但是现在他不这样对待你了，对不对？
对，他不这样对待我，他就是看别人家的妻子能赚多少钱，他来家还是希望我还是跟人家一样，人家拿多少钱就让我进他那个厂，也要拿他那里边的多少钱。我说人家的是人家的，你干嘛跟人家比？
对，所以他需要你的帮助啊，对不对？
对，我每次都跟他说，说过回来他就，我也跟他说，道理，他回来他就生气，他说。我好像不听他的，不知道他的思路去走。他就开心。
那姐妹啊，我看到在你们家里面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你的丈夫呢可能在处理事情上面他更需要一些智慧，但是呢但是现在他没有这个概念的时候呢，你的角色就非常的重要，因为你是做妻子的角色，就是要帮助丈夫看到问题。但是呢，我们不是批评他，我们不是指责他，因为男人是很要面子的，对不对？所以你去 帮助你的丈夫的时候呢，你也要祷告，让神给你智慧跟适当的话语，温柔的话语，去引导你的丈夫，让他看到问题在哪里。首先我建议你，你跟丈夫沟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沟通的时候也需要找时间呢，不是说你想沟通就沟通，你也要看那个时段是不是大家都是现在可以沟通的时间，对不对？要选适当的时段。那你找到适当的时段跟丈夫沟通的时候呢，首先你肯定他什么呢？肯定他，告诉他说，过去呢你常常跟我的互动呢是用那种强迫性的，让我感到很不舒服。但是呢我发现你现在跟我的互动呢是越来越好，所以我非常欣赏你。这个你一定要肯定他，知道吗？你要肯定他，然后呢你才讲事情。你说孩子呢现在已经大了，孩子当他踏入社会的第一步的时候呢，他很需要父母给他一些建议，所以我们给孩子建议的时候呢，我们把我们的感受讲出来，想法讲出来，但是做决定的呢是孩子来做决定，而不是我们一定要他怎么做。因为他的人生，他前面的道路是他要自己走，对不对？所以你就这样的一点点的去引导你的丈夫。我相信呢，你丈夫本身这个人呢不是一个坏人，而是他不懂这一方面。所以我就看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现在在这个家里面，第一你信了耶稣，第二你也常常学习，所以呢你要把你学到的或者是圣经里面的教导的真理呢在生活里面这个用出来，就是你的角色是帮助你的丈夫看到问题。你的丈夫可能他不会一下子改，但是你这样的温柔的去把你的看见跟他分享之后呢，我相信他会一点一点的听到心里面，他慢慢就会领悟到，他说哦，原来不是孩子这么大了都找工作的年龄了，你不能够要求他按着你的方法去做事情啊，对不对？对啊。所以看到问题的时候，你就要为这个问题祷告，然后你也求神给你智慧来帮助丈夫，好吗？
就是我有时候跟他说，比如说就是昨天嘛，昨天孩子心里想，他说他姐姐在水果店要饼给外人，他想去开个大的。那我家孩子呢，他就说，他说我来问问爸爸，他说尊重爸爸一下意见，就是给我一下意见。我想把姐姐这个店盘下来，然后聊聊 我自己想做，我不想打工，我也想去做生意，那么我丈夫就说，你不能做，你一做你肯定输，你下不说只能打工，不能去做生意，孩子就想，他说爸爸，我只想要你给我一点肯定，我并不想让你给我什么，
那么。
最后了就僵到一定，就是父子俩都不说话。我在外面回来的时候，我丈夫就说，孩子不听话，我说什么他不听，我也不高兴他，我也不喜欢他，我看他就是说就像一个不好的孩子，我就跟他说，我说他也大了，他有他的主见，他想干，他只是让你给他一个肯定，他说我给他肯定什么，他说我爸爸妈妈都没有肯定我，我从小受的苦谁来为我承担，我干嘛也承担，下不说承担孩子这个，啊，我都到那一刻我都不说话了。
你要说话，
说话，
你要告诉他，你说你爸爸妈妈没有肯定你，你心里面不舒服，但是现在你为什么把你爸爸不肯定你的那种方法又用在孩子身上呢？对不对？你要说话，你要提醒他这个时候，对吧？
但 我跟他说，他就说他从小他多能干，然后他受了多少苦。讲了之后越讲越多，那后面我就是不，我就不说话。他看我不说话，他回来了，他也就出去。以前我们都吵架。现在就是经过师母你为我的辅导，也是让我学习了很多的功课。不像以前我恨他，现在我也不恨他。他要发脾气我就慢慢的说，真的说不下去我就闭口无言。
很好，我觉得因为在他情绪高涨的时候你跟他说什么都没有用，对不对？所以你不跟他这样对着干，不顶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智慧的方法。所以我就说了，你要发挥你帮助丈夫的角色，等过后了，晚上他回来了，你再跟他说，你说你白天你跟我讲的那些话我听了之后呢，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说了。因为呢，我们越称赞孩子，孩子越有自信，你越不喜欢不想看见他，孩子就觉得没有自信，这个家就没有温暖了，对不对？你就慢慢的提醒他。我再一次的说，我觉得你的丈夫不是一个坏人，他心地善良，只是他不会，因为他的原生家庭也没有这样的去引导他，他自己呢就觉得他的方法是最好的，对吧？
对，一个别人说，就是别人说的是什么都好的，来到家里他就照，让我们照着他去买单。我说别人是别人家的。
你可以提醒他，对，你可以提醒他，你说家人呢是最亲密的关系，但是呢不要把最不好的情绪给了家人，我们要更懂得爱惜最亲的家人，你要这样的慢慢提醒他，明白吗？
好，谢谢师母。
我觉得你做得很好，姊妹啊，我真的是很欣赏你。你看吧，过去你为了工伤那个赔偿，你一直心里面放不下，但是神就垂听了祷告。所以有需要的时候你提出来，广大的听众跟我们的同工都会为你守望跟带到，而神呢又会顾念你。所以今天你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我相信曾经为你祷告的弟兄姊妹都会很开心。另外呢，我们也为你祷告，希望你能够被神大大的使用，因为你的缘故，你的家庭越来越和睦，好吗？
好的。我昨天心里想，哎呀，我感觉着我又走不下去了，咋弄？我想我赶快，今天本身是礼拜三要去聚会，我说我去聚会了，我要跟师母联系。然后不像以前那个好忧闷，现在也不是那个忧闷，也是感觉到虽然说有艰难，感觉到心里还是有平安有盼望。想着跟你们打电话，跟你打电话，格外的感觉到来劲。
感谢神，因为你要想到我们的神，他是有盼望的神呐，对不对？对，所以不能够对神失去信心，我们一起仰望神。你有你的难处，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难处，我们要天天的依靠神，好吗？
好，谢谢师母。
好，不客气，
谢谢。
我们用祷告来托住你哈。
好，
好，再见。
再见。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进入守望者园地这个环节呢，我们要欢迎宋珊老师的加入。宋珊你好吗？
周师母好，听众朋友你们好。
嗯，那很高兴每一次在这个环节当中，宋珊老师呢都会用心的为弟兄姊妹的需要祷告。同时在这里也欢迎听众朋友，你也可以加入这个祷告的服事、因为我们在主里都是一家人，有需要的时候是需要互相代祷的，对吧？
是的。
嗯，好，那今天我们听了两位主内家人的电话。
嗯，
是
萧弟兄还有刘姊妹，都是关于亲子关系的事情。
都是关于亲子教育的。好啊，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宋珊老师，请宋珊老师为我们祷告。
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 求你纪念肖弟兄的需要，他的女儿在学习上面面对着压力，也感恩他愿意跟他的爸爸去分享，求天父你和肖弟兄同在，帮助他让他的女儿可以建立刚强坚定的品格，又求你赐智慧给肖弟兄，有智慧去引导女儿怎么去思考将来是读书还是工作，上面可以做出有智慧适合的选择，求天父你的圣灵亲自的引导肖弟兄，可以让他明白基督教信仰真正的意义是什么，而不是用这个途径，觉得是一个途径去让他的女儿亲近神，去认识去亲近我们的神，在信仰里面更加深化，而是在他的生命里面能够有真正的信仰的流露。求天父你也纪念他的女儿的抑郁症，在这个情况之下还有面临学习的压力是不容易的，求天父你让肖弟兄在生活里面真的能够分享信仰的喜乐还有盼望，让女儿也能够感受到，能够真正的认识靠着主生活可以变得不一样，这个病也可以慢慢的好起来，更重要的是求天父你帮助他的女儿愿意去吃药，愿意去跟医生去沟通和配合，让药物的治疗可以发挥效果。
是的，
他的女儿其实即将毕业，求天父你亲自保守他的心，在人生转变的阶段的时候可以继续跟爸爸的关系可以有亲密的交谈，在家里面还有靠着信仰都可以得到支持，在这个时段都可以坚定的继续走下去。也求天父你纪念刘姊妹的需要，我们很高兴可以听到姊妹她在这个赔偿的事情上面可以获得部分的赔偿，也为他有着感恩的心，我们也感到很开心，求天父你继续带领他在婚姻里面都继续靠着你有一颗温柔的心，有时候面对丈夫的软弱，他可以继续靠着你跟丈夫保持和睦，用温柔的心去对他的丈夫，求你的爱充满姊妹，神你是有盼望的，求你就给姊妹有更大的信心，相信神你可以帮助她，帮助她的丈夫去慢慢生命有成长，也帮助姊妹能够在生活上面也帮助丈夫做一个好的爸爸的角色。
是的，
求天父你带领姊妹有一个合适的时间跟丈夫去沟通，也求你打开她的丈夫的心，可以听得进姊妹她的提醒，看到的并不是自己过往的人生经历，而是看到当下孩子的需要，当这个关系可能有一点紧张的时候，也求你保守让他们能够尽早的恢复他们的关系，相信神你也很喜悦这个家的一点一点的改变，求你去使用他这个家庭的见证带动更多的听众去看重家庭的关系，我们有很多的听众都其实很爱孩子，只是可能没有一个好的方法，求你也带领他们，给他们有智慧去靠着你建立加深亲子的关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名求，
阿们。
喂，你好，刘姊妹。
哎，黄佳妍老师你好。我跟神的关系近，我的孩子各方面就很好，就是小学的时候呢，我们当时祷告神祷告了很久，然后后来上帝给我预备的当时这个学区还不属于最好的学校，但是后来在孩子正好幼儿园快毕业的时候，悄无声息的就变成了合肥市最好的学校，孩子上学了预备啊这些东西神都有预备了丰盛的救恩，我一路都是神为我规划了 所以我感谢主，在学习这件事上我真的是特别的感恩。
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心上。
但是我也很亏欠，因为跟神的关系远了，我的孩子刚刚初一的时候就特别的叛逆，就是亲子关系一度搞得非常的紧张，我也报过几次警，的警察来处理，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去，就让不要玩平板，不要玩电脑，真的感觉到又苍白又无力，自己心里心痛如焚啊，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去劝诫。因为他那个时候搞最严重的时候，就是跟我叛逆的，就是拿刀跟我干嘛，我要打他，他就到厨房里摸了一把刀跟我干，讲我今天跟你拼死，就这样子。
你留下的泪水有甜度，你值得被肯定被呵护，世界被创造之前你就在他心深处。
后来感谢主，我就到教会，我经常也听杨宇电台，也想到亲子关系的时候，就想当你跟孩子关系远的时候，你有没有反思你跟神的关系是不是远了呢？后来我也就放在祷告当中，慢慢的我想我一定要抓住神，后来跟神重新建立好关系，因为重新建立好关系我就心态也变了，我就慢慢的我就相信孩子，所以我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也就慢慢的变得缓和。如果没有神的话，所有的关系都很疏远。
我们相信拥抱，相信爱能累积，过去那些年里的付出终会有回应，我要用全部的力。
人生真的是要不断的去依靠神，然后每一次依靠神寻求神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一个成长，也是更大的一种交托吧，完全的释放就在主耶稣嘛。
爱是谁？爱是你，爱是我们的神。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爱是我，爱是你，爱是我们的上帝。
非常宝贵的见证，刘姊妹在她的见证里面告诉我们，当她依靠神的时候呢，她跟孩子的关系就会有改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希望所有的父母亲在跟孩子的互动上面多一点的去依靠主。宋三老师，是不是九月份已经开学了？
是啊，大家都努力的上学学习了。
今天我来电台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幼儿园的小朋友背着书包上学，还有一些小学生。那我觉得我们也有责任，就是为这些孩子们的学习祷告。另外呢在你记得的时候呢，也要为这些孩子的父母亲祷告。对吧？
是。
那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教会教育，这些都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家庭教育。所以我们要为这些孩子的父母亲祷告，求神给他们恩典跟智慧。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又到了接近尾声的时间，在这里呢也再次的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那下个礼拜五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